欢迎收听忽软忽硬博客，今天是第403期，今天呢是2023年的6月21日。这一期呢讲的内容是 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，然后他是移民嘛，他移民的故事吧，小时候移民的故事啊。我讲的这些内容呢都是主要是台湾网站还有他的访谈，因为他接受了太多访谈嘛，然后资料还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只要你会上互联网的话，你看的比我看的要清晰多，而且我也只能选一部分来讲嘛。在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之前呢，想要讲一家美国的公司，另一家美国的公司啊，比如说现在天气是非常热的，然后大家肯定会吹什么，吹空调嘛。当然我不建议天天大家吹空调，我个人的经验表明，吹完空调之后更容易得颈椎病，而且非常疼。这个是题外话了，大家知道空调是谁发明的吗？是一名美国的科学家发明的，他的名字叫做威利斯·凯利，是1912年发明的。那个时候1912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，那个时候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两个月，双十嘛，1911年10月10日、所以呢空调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，哎呦，空调跟这个中华民国是同龄人哈，空调有多久中华民国就有多久，中华民国比他大两个月啊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。这个凯利就是威利斯凯利呢，他筹集了当时是32,600美元，然后创办了这么一个公司造空调。但现在这个凯利公司也有，中国这边也有，还是在上海还是哪里，然后全世界各地都有。因为造空调啊，就是现在他也可能造冰箱呀，还做这个消防设备，可能就是什么都有吧，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。就美国前总统董王嘛，川普跟这个，他一直说跟这个公司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。他不是以推特发推特治国哈，其他人现在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了。他号称就是我一个电话就让凯利公司把工厂建在了哪里，不要搬离印第安纳州，而是不要从这个印第安纳州呢，然后搬到墨西哥。就这个样子，这当然了。后来这个凯利公司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资本主义国家不就这样吗？管完全不给你这个董王川普面子嘛。相比于美国总统，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管你这里失业不失业，他肯定是如何降低这个运营成本，然后把生产线开到墨西哥，是吧？更加赚钱，给美国总统面子，他们显然是选择了更加赚钱。后来的话，还是搬走了，有董王实际上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就在1960年代，就是时间又过去了50年吧啊，这个空调发明了50年之后，这空调进入了哪里？进入了台湾，是吧？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，这个台湾当老大的还是那个光头嘛，仗打不好的这个光头强，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嘛，然后又把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旗帜交到了光头强的手上。但是呢，孙中山实际上他应该选一个像孙中山一样的人，而不应该选择非常有点仗义。这个光头啊，是实际上有点仗义的。比如说戴季陶，生了私生子，是吧？戴季陶有点怕老婆嘛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小孩是我的。”他是，就是蒋校长呢，他会给哥们就顶缸，就是非常仗义的一个人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不行的，因为你非常仗义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恶心事，就是有点正人君子的，有点点正人君子的样子。所以呢，他应该像孙中山呀，或者是其他的人，像这个朱元璋呀，就是我不但不替兄弟们顶缸，我还要把兄弟们全杀光，这样的人你才能够打得下天下来。但显然是孙中山的眼光是有点不怎么样，可能就是孙中山就说跟这个蒋校长喝酒，是吧？那酒钱没有了，酒钱没有怎么办？如果一个好的领导应该把兄弟们的皮衣脱下来卖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蒋校长就说：“哎，我把皮衣卖了，是不是？”就这样买酒。这显然你要知道，就是你有点道德的话，实际上你是不太行的，是吧？当然我也不太了解，就是1960年代的台湾是什么情况，即使了解了也不好说。但是显然黄仁勋的父母呢是非常了解的，因为他生活在那里。当时呢，当老师的这个黄妈妈，就是老黄的妈妈，是当老师的。然后他的爸爸呢是化学工程师，是可能弗利昂或者是什么，我瞎猜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弗利昂，反正是就在这个凯利公司当这个 化学工程师，我认为应该是互联网或者是什么，是吧？显然这对夫妻对这个光头强治下的台湾没有什么好感。在当年的台湾，大家不要想错了啊，就这蒋校长的台湾，现在不知道是吧？咱没去过台湾，我都不知道台湾在啥地方，没去过。就是说对光头强是这个是没有太多好感的。然后黄爸爸就是开立公司，不是美国公司嘛，就是跟中华民国同龄的这个公司哈，然后要培训嘛，大概是培训，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就从台北可能坐飞机然后到了美国去培训，然后培训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发现哇这个美国好，是不是？就是你不去之前可能他那个公司上就觉得不行，一定不能在台湾待了啊，一定要去这个美国是吧，然后就移民嘛，要润，就说嘛不爱台湾了是吧，不爱中华民国你竟然要润，那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想法。显然这个夫妻两个还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什么同心协力是吧，就是价值观是一样，这种夫妻是比较好，就是价值观不行的话可能就离婚了，像我一样是吧。就是说黄妈妈她是不懂英文的，她依然每天是什么，就是说我要教育小孩的话，然后要找出十个英文单词来让小孩全记住，因为她不知道什么，她妈妈也不太会英文，或者是她说的是不会英文，但是我想想你不会英文的话你从字典里找出 dog 来的话，然后小孩记嘛。但是黄仁勋的采访中说他不理解，他妈妈也不了解英文，但是呢还是让小孩去记，至于这个小孩读什么东西他妈妈也不太知道，就真的是很，我不知道应该算是很伟大还是很心酸，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他是很伟大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你就觉得好像是有点心酸，是吧？黄妈妈不懂英文，但是每天要走出十个英文来让逼着小孩记住吧。那时候就是说两个小孩，就黄仁勋还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嘛，叫什么名字我查到了，现在我又忘掉了，反正叫黄仁，我忘了什么东西了哈。就前段时间在台大演讲的时候，他这个镜头啊是他是不停的给了他全家，就是黄仁勋在台大，就上一期我讲了，在台大演讲的时候他说谢谢我的家人啊，那个镜头就不停的给他，你就发现他妈妈坐在最，反正是他妈坐在一边，他爸爸坐中间，然后他哥哥坐旁边嘛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美女，不知道是谁好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也没收到是吧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爸爸跟他哥哥看起来年龄是同一个档次的，真的是，虽然他哥哥只比他大一岁，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哥哥就是很苍老，只有一岁啊，感觉像大了十五岁这个样子，那个头发也没了。然后就是很有老年人的样子，当时我就你知道我脑子中在想什么，我就想老黄是不是也跟这个硅谷的那些大佬，因为老黄就在硅谷嘛，黄仁勋就在硅谷，他跟那些大佬一样，他是吃一些长生不老药了，不能说长生不老药，因为他那个圈子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硅谷的那些人都很年轻，看起来都很年轻，因为硅谷的那些大佬，比如说现在大火的这个 OpenAI 这个奥特曼，好吗？山姆奥特曼就是这个 OpenAI 这个 ChatGPT 啊，或者 GPT， 就是说他跟这个黄仁勋关系非常好。就黄仁勋的话，前几年你这个 OpenAI 还不出名的时候，他是要用算力的。然后这个黄仁勋就去送他机器，就是说我捐给你好几个机器，然后还在上面签名，就这个机器上一个铁壳子嘛，我就在上面签名，然后祝你生活顺利，或者类似于什么，反正是签名了。就这个奥特曼，山姆奥特曼，不说他了，以后再说他。就这个人呢，他一天吃100多种药片，还有那个 Twitter 的这个上一任的，不是现在不是马斯克把他换了吗？叫做杰克多西哈，就是创始人之一，他也是天天吃药。他还有什么断食，就是说你一周有个两三天不吃啊，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样子。像我一顿不吃就饿得慌，完。胖子就胖子是吧，我无所谓，所以我这种人肯定是不行的。就是他是怎么断食，可能过午不食啊，或者是类似于什么，大家可以看，我看到过，但是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很快滑下去，我不太关注这个。最夸张的是我只关注了一个叫做 Brian Johnson， 他是在线支付，他是 eBay， 大家知道 eBay 吧， eBay 就是贝宝，他有个贝宝的那个创始人之一是谁啊？就是这个马斯克上 SpaceX 发这个特斯拉这个电池这个人，创始人之一。 另外一个跟它竞争的叫什么，叫做 Braintree， 也是一个在线支付的巨头，但他后来也卖给了这个 eBay。 这个 Brian Johnson 他跟这个马斯克是好朋友，你说马斯克会不会吃，我认为叫什么狐朋狗友嘛，你吃我也吃是吧，这个是最你大家可以说啊，叫 Brian Johnson， 他是在线支付的巨头，现在的身家就是100亿美元哈。不是，我不知道100亿美元大概怎么花，你100块都不会花的是吧。这个他45岁的硅谷大佬，他自己就有多少个医生啊，就有30多个，比这个打篮球的勒布朗还多。勒布朗一年能赚多少钱我当然不知道，反正勒布朗一年据说在饮食上花200万美元，就打篮球的那个。但是我觉得你打篮球跟这些还是，你要保持体格的话肯定是吃是有问题的哈，就是你不能天天喝可乐啊或者是什么，那现在我们就喝快乐水肯定是不行了。就这个说的很年轻了，我们就多说一点，就胡扯嘛是吧。叫 Brian Johnson 的话，他就精确的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，他精确的控制自己的饮食锻炼，还有每星期要啪啪啪的次数，不是每星期，或者是他所有的都要控制，他每天都要小个便，因为他30个医生嘛，就各位查一下，你尿到一个瓶子里是吧，就像我们去医院一样，尿液大便都要查，每天都要查。像中国古代的皇帝那大便尿液不是都是叫龙仪嘛，然后就卖出去吃。中国古代啊，现在我是说古代啊，中国古代这个皇帝就是中国人也很逗。就是说各位就是想长生不老的话可以搜一下，这个人叫做 Brian Johnson， 反正他很奇怪啊，我最奇怪的就是他这么搞行不行，后来人家说是可以的，他45岁开始这么搞，现在就是说检查了心脏大概是37岁左右，皮肤呢是28岁，真的年轻了很多。你可以看到他几年前好像做了医疗叫医美是什么医学美容吧，18岁的肺活量，然后20岁的那种能力是吧，每年花费1000万。那么我们普通人你肯定是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我听众中有人一年赚1000万，一年赚1000万你全花了还不行，你得要有个你一年肯花1000万，大概你要有10亿这样是不是，它相当于一天你多好，一天3万美金啊，21万，一天你花21万，在你整个团队上，在你帮你检查粪便，帮你控制那个，帮你这个啪啪啪什么东西是吧，我相信中国肯定也有人有这个钱是吧，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人物，他肯定也是这么搞，但人家不说。但这个 Brian Johnson 的话他是公开访谈，并且他有自己的公司，我看过他，就是他我唯一关注的，我关注这个人就是关注他这个，因为他太出格了，他把整个硅谷人家都不说了，比如说那个换血的是什么大家都不说，就是说我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了哈，以前我说过，但是一下子小名字我忘掉了，就那个人他是每年固定时间的换血，每年换2次，好像那个咱们隔壁那个国家那个谁把自己的血也是换，但是最后还是死了嘛，然后据说把自己的 A 型血换成了 B 型血，就是天天那么搞，最后结果换挂了，也不是换挂了，也许不换的话会更差。就是这个 Brian Johnson 他公开过自己吃的一些东西啊，比如说番茄素，还有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二甲双胍是吧，二甲瓜还是二甲胡我忘了哈。还有就是橘皮素就是我们橘子啊，就是柑橘类，它这个皮里面是有这些橘皮素。但是你不要听我瞎扯，你比方说你去啃橘子皮，去啃柚子皮，可能你最后拉肚子了是不是，就是人家橘皮素是经过另外一些处理的，怎么处理我不知道，就是可能是我生活太苦了是吧，我是没有想法让自己长生不老，因为对我来说我多活一天可能就多受一天罪嘛，我只是好奇的话，就是说因为我要看看他吃什么，因为中国这边流传的一些偏方对我不管用，比如说吃韭菜啊，吃这个羊蛋羊睾丸，吃牛的腰子，我经常吃牛的腰子啊，驴鞭呀、啊、什么都吃过，我都试过了。如果听我电台比较长的话知道我电台已经就是说被封过一个了，那个叫软件那些事被封过了啊，后来被封了我又改成了忽软忽硬，你就知道软件那些事忽软忽硬，这说明是我一个美好的印象，美好的梦想吧，就是 其实这个忽然回应更加的不符合，因为确实没有应过，就是一直是软件那些事。但是我那个账号被封了嘛，是吧？就是说现在我吃了这么多的羊睾丸、牛腰子、驴鞭呀、啊、什么，就是肚子上长肉了。哎呀，这个长又长了十斤肉，捏的软软的。就我的生活质量的话是非常差了，就是要言论的话想说话又不敢说，想要自由的话你这个浑身是软肋，有娃有这有想反抗的话你又太怂，因为有软肋嘛，你又不什么想骗自己。我也想像很多人一样骗自己说我现在超幸福，不是现在有那个幸福课啊，我现在很幸福。那个还有那个去卖保险的或者类似于卖什么，他们就说最幸福最幸福啊，我看着那里我就很尴尬。那有什么好幸福啊，你那么早在那个大街上喊你最幸福，实际上骗自己很幸福的话，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人的范围，就太狠了是吧，连自己都骗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照镜子，连自己都骗就不是个人了是吧，就不你还是个人嘛是吧。就这样的话我是不追求这个像他们一样追求多活多久，就太讽刺了。你自己是个韭菜，天天被铁拳锤，你还追求活得久一点干啥呀，像被人多割几茬还是想多吹几拳，就非常的讽刺。这一切就是你看你自己也可以去看，就老黄跟他哥哥的相貌真的差得非常非常多，差10岁或者15岁。我就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，因为他的年龄上就是一个就差1岁啊，他们哥俩相貌上差了15岁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问题，是不是值得怀疑的地方哈。但现在我们再说他移民的事情，就黄爸跟黄妈毫无疑问是个狠人嘛。他哥哥是10岁，然后弟弟就是老黄是9岁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的孩子丢上飞机，两个小孩就投奔谁，他妈妈的哥哥就是舅舅嘛，他老黄的舅舅。老黄在接受这个我看在了就是 CNBC 采访谈的时候，他就说嘛，他哥哥他哥俩你想想，一个9岁一个10岁，人生第一次坐飞机，然后自己转机都不怎么转，然后他哥哥可能要去厕所或者类似什么，就跟他弟弟说，弟弟你在这等着我，我要去。然后老黄就他说他当时害怕极了，因为他就怕他哥回不来找不到他。我们可以想象你一个9岁一个10岁啊，同志们，这算是你算不算虐待，也不能算虐待，这就是为了梦想，他的父母就做出了这个选择是吗。就老黄的父母当时是没有办法去美国的话，然后你那时候又没有什么视频通信工具吧，或者也没有什么电话，有电话吧，那时候有电话的话有没有，就是说你可能费率也比较高吧，不像现在你可以随便打是吧。就是说怎么去交流呢，就是他妈妈每个月就寄这个磁带，我们那个4盒磁带里面就是录自己的声音，就说孩子你好不好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每个月都录这个他爹妈，你我们想想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我觉得有点心酸又有点佩服又有点我感情是比较复杂的，就是说尤其为人父母之后，你就知道小孩你要让他有一个好的前途，你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然后你也去不了那边，你让自己的弟弟哈或者哥哥，反正就是小孩的舅舅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天天能够说微信啊或者类似于去什么，你就寄录音带啊，录音就磁带，然后寄到美国，然后老黄兄弟俩在每个月他们就这样一星期相当于1盒录音带，就这样过日子，就是寄过来我听听孩子说了什么，是不是？就老黄跟他的舅舅生活，他舅舅也是第一代移民，语言我们也可以知道，第一代移民你的语言肯定也不怎么样，你语言不怎么样的话，你不可能太富，生活也是比较困顿的话。因为说起移民来的话，我以前曾经录过一期移民的节目，谈一下我对移民的看法，结果国内平台上是不让收听了，因为他觉得哦。你不行是吧，所以你如果在喜马拉雅上或网易云音乐或者微信公众号都不可能听，你只能在我那个网站上叫留言洞.com 上去收听，或者你用一个泛客户端去订阅我那个，就第然后里面我都会传到那里，我不可能自己审查我自己嘛。就我对移民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贯的哈，就移民啊或者说跟结婚或者离婚是一样的，你不要去试图通过这件事情寻找幸福。比如说你结婚啊，你结婚的时候就想着啊，我要找一个白马王子，或者我要找一个白雪公主，然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真的是不可能。那童话故事里都只敢怎么写，就是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他有没有再继续写他们是如何幸福呢？不能写。为什么？因为写童话了，安徒生也不幸福。你大家知道吗？安徒生的生活也不幸福，他本人就不幸福，他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幸福，只好用一句话让你留下无穷的想象啊！王子跟公主确实很幸福，可能没那么幸福是吗？但离婚就是说也是跟移民是一样的，你移民的话你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地方，离婚的话是你分开了嘛，分开你追求的是什么？应该是避免伤害。比如说你结婚了，然后你老婆或者是你老公啊，然后天天毒打你，就家暴嘛，哎，每天早上一起床三拳打在脸上，然后一顿骂，那你天天挨揍嘛，是不是？你就想离婚了。离婚之后你是离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避免天天每天早上铁拳打头上，或者是扇我耳光，这样会比较幸福。为什么？你避免了这个痛苦，你只要每天不是每天挨揍，那就可以了嘛。如果你离婚的目的是发现我旁边这个好像不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我离婚的目的是我要找一个更好的，就是我要找一个达到白雪公主或者白马王子那个高度的，那肯定不幸福了，因为找不到。移民也是这个样子，比如说你在这个国家，在某个国家哈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上街卖你家的煎饼果子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爱好嘛。你的爱好就是我就喜欢弄这个煎饼果子，一天卖个200个，可能每个赚3块钱，哦，这个600块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但在某些地方可能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比如说我这个煎饼摊子一出去城管上来给你砸了，是不是？又不行啊，你的爱好就做不到，因此呢你就想，哇，我要去一个国家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卖煎饼果子，我就很快乐了。这样的话你移民是比较幸福的。你是为了避免是什么？避免我的摊子被砸了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另外一个就是说啊，我在这里卖煎饼果子也挺好的，每天卖300个，但是我想去另外一个国家，是不是把煎饼果子给搞上市，比如说纽交所或者是纳斯达克去敲锣，那肯定是不幸福的。因为你这个卖煎饼果子本身就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卖煎饼果子做到上市，就是说你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避免痛苦。那么呢，移民呢很难达到这一点。移民是为了追求幸福吗？不是，而是最主要的是你要避免痛苦。你如果在这里就很幸福，你要更幸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你语言也不好，你各方面人脉也不好，除非你家里有很多矿，那再说。你在比如说你在中国，你要移民其他国家的话，你基本上是要避免痛苦，因为你到一个其他的地方，树挪活还是树挪死？树挪是活，人挪有可能就挪死了，你最终就是说会比较痛苦。你一定要避免痛苦，避免啊，我的煎饼摊子又被砸了这件事情就可以。比如说我想上网，我想上 YouTube， 我想上 YouTube 做 YouTube， 然后上传，是不是？虽然避免痛苦跟追求幸福有点相同，但是你仔细想是不一样的事情。就痛苦无下限，幸福无上限，你追求幸福这个事情就不行了。你只是最好是追求不要那么痛苦就可以。但老黄兄弟俩就是移民美国之后，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的哈。你这个九岁十岁的小孩也很可怜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一帆风顺。他舅舅住在哪里？华盛顿州在哪个地方？就是西北角嘛，跟这个西北角上跟这个加拿大是交接的地方。华盛顿州啊，不是华盛顿哈、啊，华盛顿州。他就给外甥找了一个学校。我前面也说，他舅舅肯定也不是很富裕啊。你语言不行，相当于是半个哑巴嘛。就是说给外甥找了一家不要钱的学校，在哪里？肯塔基州。大家如果对美国地图有点印象的话，肯塔基州在哪里？在右东东海岸接近海的地方，就中间那个部位，就是肯德基。大家知道吗？肯德基州的总部，两地相距3500公里。如果大家对这个3500公里是没有概念的话，相当于什么哈？比如说我住在青岛，我是舅舅哈，我要给我的外甥找一个学校，找在哪里？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到青岛大概3500左右，你想想。你能这样你就能理解了哈。想起来你就是说谁不困难啊？你说舅舅愿意吗？也不愿意啊，就是不都是钱吗？你说小孩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呢？不也是父母的一种心愿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舅舅也难，小孩也难， 这个父母也难，就谁的生活都不太简单，所以就这个样子。就老黄兄弟俩，你说你舅舅在青岛，然后你在乌鲁木齐上学，或者你舅舅在乌鲁木齐，应该反，因为他舅舅确实在海边，他应该去乌鲁木齐是吧？就是离那个海边，因为美国两边都是海嘛。然后都很困难，他们也就没办法是吧？你如果说哎呦适应能力很强或者是什么，我认为这都是后人说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一个九岁十岁的小孩，你有什么适应能力？你只是被迫无奈嘛，这都是无奈，你只能这个样子。所以去了之后你要融入生活的话，你就当地小孩做什么你要做什么，所以他们就洗盘子呀抽烟呀什么都学会了。为什么？他要适应生活嘛。你如果说我不抽烟，我喜欢吃台湾菜，那哪有台湾菜在给你做，不是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。他这个录音带里还说了一句，我倒是觉得很我不知道很什么的话，有点感动或者有点什么。他为了让他爸爸妈妈放心嘛，就录音带了，他就说哎呀，在这里我吃的还比较好，这里的汉堡非常非常大，像盆子一样大。就是小孩肯定父母说你那边吃的习不习惯，他说就喜欢吃这里汉堡是吗？就这样。这种情况下他的父母就是肯定要拼命的去移民啊或者是什么，但是要拿到移民签证的话，老黄还要在那里扫两年厕所，就算因为寄宿制学校嘛，你就住在那里，然后要打扫厕所，然后两年之后他妈妈才拿到了，父母终于拿到了移民签证，然后到了俄勒冈州。俄勒冈州就是哎呀我想一下在哪个位置哈，就是在华盛顿州的下面一点，也是东海岸是吧，东海岸这一边。这才算就是有父母陪伴了嘛。我相信一个九岁十岁的小孩你父母陪着还是要好那么一点点。后来就是故事就是比较华人了，就学习成绩非常好呀，非常听话，又爱学习，考上好的大学，然后找到好的工作，去 AMD 啊，然后又创业，怎么遇见老婆。但是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顺利的话，其中的风风雨雨就被人一笔带过了嘛，人可能只有老黄心里知道是吧，媒体怎么写我们也只能相信，只看到了一面是吧，不为人知的一面外人是难以知晓的。但我是读了一些书之后，我才慢慢的觉得我也不能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吧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轨迹。我们中国这边不是算命嘛，用八字来算命，西方那边可能用塔罗牌啊，或者是现代科学用什么，你跟你哥哥为什么取得不同成就， DNA 不同啊，这是各种各样的解释。但是我们很难去模仿另一个人，就是说啊，我跟他做的一模一样，是不是我就跟他有一样的成就，显然不是嘛。你看他跟他哥是不是做的都基本是一样，但是别人的故事毕竟是别人的故事。就老黄肯定是在世俗人的眼中，我们都是俗人的话，就眼中肯定是你看10亿美金是吧，然后哎不是千亿，他的市值是千亿，然后世俗人的眼中肯定是无比成功了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啊，你看你哥哥就不行，不一样，他哥哥有另外一种成功嘛，你不能说他是失败是吧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黄爸黄妈还是非常非常勇敢的，用老黄自己的话来说，他是他父母就是梦想和抱负的产物。这句话我就觉得每个人可能你成功了之后你肯定要感谢父母嘛，你先好像是中国这边你要先感谢国家是吧，不是有一个球员没感谢国家直接被骂疯了是吧，前好多年前了，就是他没有先感谢国家，哇被人骂死了，就运动员是吧。那这里他只感谢父母，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有点吹捧他父母，像我们成功了，哎呀中国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，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就是你结婚的时候看你父母厉不厉害，你结婚的话因为你刚刚进入社会嘛，中国这边结婚看父母，死亡看子女，就是说你结婚的话你家里摆了2000桌，哎，那说明你父母很厉害，并不是你很厉害。但是你父母就是某个人的父母去世的话，然后花圈20000个，说明是什么？儿子厉害，就是这样子。就中国这边很奇怪哈，有点奇怪，也大家能理解吧？就是与他本人是没有关系的，就每个人其实都是时代的产物，也应该算是时代的产物，也是自己梦想和抱负的产物。其实他做成这个样子跟他父母关系有，肯定是有的是吧，如果老黄没有移民，他父母不是这个样子，他也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。就算移民的话，你看他哥哥也移民了， 包括如果他移民早了五年，或者他早出生一点，就老天爷让他晚出生了十年，或者是早出生十年，可能也就没有相应的计算机时代，他也不会，可能不会在计算机上取得成就。就算一切都有了的话，你老黄本人，我相信那个年代同一个时期肯定也有不少台湾人去那边嘛，哎，你没有这个梦想和抱负也不会取得什么成就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很难去学，就是说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学这种事情。因为去外国留学的人我也见过不少，说实在真的是不少，有多少人即使没有见过，没有特别深的感情，但是我们周围的人总是会有嘛。有多少人在新西兰呀，新西兰，在英国啊，在加拿大，在美国就上学，上高中或者初中，有的初中就开始去了，也像黄爸黄妈一样勇敢的把自己小孩丢出去，然后他们你就会发现在美国待了好几年，然后天天跟清华的人在一起，叫什么清华，叫清一色华人在一起。比如说在多伦多，加拿大多伦多有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叫多伦多大学，叫清华是吧，就清一色华人，就你周围的人全都是你这些人，然后他们说话也是用家乡话就好了，然后点就学会了点外卖，然后这些东西，用钱钟书的话来说，就是多少人去外国转了一圈，转了一圈发现我还是中国最好，我不应该出去。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怪这些年轻人，因为那些上初中啊能够拿钱上小学初中高中的人钱非常非常多，多到什么程度我们普通人肯定付不起，就是他们家庭条件是非常非常雄厚的，就是非官即商，或者又官又商，官商不分家嘛，就每年你要拿多少，五万块只是学费啊，你五万块的话你是不是一去，你大家也知道那里不是一游行，你看他们都是开的豪车，那个车好几百万，或者好几十万，就美元的话好几十万，他们贴着中国的国旗，你去炸街就证明中国非常强大，就是说这个钱你一般人是付不起的，因此他的生活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要听那些人说外国好或者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中国就特别厉害，他能买得起法拉利跑车的话，每年花5万美金，五万美金你是有40万了，是不是？上这个东西的话一点问题没有了。就是我是亲身体验过，因为十几年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脑子有点问题是吧，我喜欢学了一门比较也算是比较大众的语言吧，不是英语哈，我觉得我要学一门外语，然后当时就是去上欧洲的一门语言课，然后就见到了很多中国这一边，然后小孩嘛，就是高考考完了，然后肯定在中国高考就是650的，我不知道多少分，750，我那时候是750哈，750大概他能考250的这种学生，肯定在中国上学是不行，还要学一些美术啊，或者是学一些声乐这一类的，然后你要学一点语言嘛，然后就去国外，他们就搞各种方法，也自己肯定是不学的，你比如说你要学法语也好，德语也好，肯定不学，找人替考，那时候也能替考，我有时候我就想，那你为什么，他说我就换文凭，就这个样子，学西班牙语，学法语，学德语，然后就去学这些东西，然后家里有钱，就是真的是家里有钱，每个人家庭环境都不同，然后境界也不同，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学习。后来的话那些人过得好不好，非常好，因为我也加了他们微信嘛，也能看到朋友圈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就是女的就是白富美，男的就是高富帅，然后去打车，不是说打车，打飞机到某个岛上，我忘了叫什么岛，当时我还问他那个牛排贵不贵，他说牛排不贵，只是很出名，用火山烤的嘛，然后要坐飞机过去了，他说很贵啊，当时我就想，我说你做什么，他说家里给钱，然后在这边开了一家公司，开了一家旅游公司啊，当时我就觉得啊，真的是人跟人的境界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同，我们就是说也不要试图说服别人，也不要听他说国外好或者不好，即使他天天在朋友圈里说不好，但他也不回来嘛，因为回来的话就会可能另一种境界，即使回来的话人家家里可能也是千万级别，千万肯定超过千万，人与人的境界非常不同，所以 比如说我觉得人生很苦，还想俺妈早死早超生啊，不超生，我下一辈子不当人了，是不是？可能当块石头或者类似于。但人家硅谷的大佬觉得、哦、人生好有意思，我还想长生不老呢。可能有秦始皇也觉得、哦、我就是要长生不老，还要东渡到日本去求这个长生不老药，汉武帝也要去整长生不老药，那就鸡同鸭讲嘛，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啊。当然了、如果有人跟你争辩的话，我基本上就是现在就是马上拉黑嘛，他就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哎，我就说那算了是吧，就拉黑了嘛。好嘞，这一期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还想听的话，听 NVIDIA， 因为我不能讲，因为这个与中文有关，我的电台一贯的原则就是与中文有关的话就是尽量少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会有粉丝，他就会谴责很多其他的事情。因为留言的也没有几个，如果有人想讲听的话，我还可以讲一讲、哎、创业的时候故事， NVIDIA 创业的故事。但是因为 NVIDIA 是这样一个情况，它跟台湾绑定的是非常非，整个 IT 行业你其实是绕不开台湾的，就是它跟台积电啊或者类似于很多很多的公司，台湾的公司真的是绕不开，尤其是这一些。但是讲的话我在想，哎，我应该是绕着讲是不是？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去 YouTube 上或者是什么去看一下，如果你对此特别感兴趣的话。好嘞，这一期到这里，再见。